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今年教会年度主题使命教会使命门徒相关的今天是第二讲，从三一神看宣教使命。那提到宣教，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哦。教会四大前线事工包括崇拜、团契、教育，那还有一个就是宣教哦。我们很多事工可以这么说啦，其实教会一切事工都是以宣教为导向在进行的。那假如教会没有宣教是万万不可，教会传福音啊，宣教就像是教会的生命线一样，一旦将这样的使命给忘记了，一旦没有参与在神宣教的使命当中，那就仿佛切断了这个生命线。那往往教会逐渐凋零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教会走着走着，事工做着做着，渐渐跟宣教越来越脱节、疏离而造成的。一旦没有这种宣教的动力，其他的事工也会渐渐感到有气无力，那教会注定要衰败、萎缩。所以教会的宣教事工绝对是不能提携，绝对非常重视，而且不断要持续拓展，那一直要到主再来的时候。那当我们思考为什么教会要宣教，需要宣教，教会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宣教，当我们思考为什么教会会知道我们要怎么宣教，像这类问题的时候，其实呢，若是追根究底，从我们所信的神来开始寻找起，那就不太难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呢，神他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宣教使命的，按着圣经的启示，我们都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而一，一而三，那就光从神的本体里面，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他宣教的本性。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宣教的神，是一位使命的神，更是一个差遣的神。前几次讲到，我们提到英文的 mission， 翻译成中文的话最常就是使命啦，是宣教啦。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希望今年大家放在心里面的，就是关于差遣，其实这是他最原本的意思，就是差遣的神。那我们来读两处经文，第一处是加拉太书四章开始，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那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也就是圣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神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我们看到神差遣他的儿子，又差遣他儿子的灵，差遣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那接着我们再看到是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个前几次讲到有提过，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着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说的话。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讲到很多差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大使命。那从这两处经文当中，我们都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之间那个差遣的关系，差遣的工作。我们看到圣父所发起的宣教行动，父差遣的子，也看到圣子的宣教行动，包括他差遣门徒，然后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他被差遣到门徒的生命当中，然后显出他的能力，要继续带着门徒，帮助门徒来完成耶稣，也完成天父的使命。那这些工作都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那当我们都能够认同说圣经这本书里面的唯一的主题就是救赎，他在讲关于神是如何来救赎世人的，或者说世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救赎，这是一本救赎的书，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神正是借着差遣的方式来进行他宣教的行动，那借着他的宣教来完成神对世人那个救赎，乃至于救赎万物，使万物都得着更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从宣教的这样的角度来认识三一神。 那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跟宣教其实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也从他们跟宣教的关系，我们更进一步地来思考，我们自己当我们在参与使命的时候，我们投身在宣教的行列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做怎么样的调试，或者说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准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要继续按着今年教会的主题，使命教会、使命门徒来分享信息，恳求圣灵亲自借着神的话来引导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使命，也帮助我们在生活言行上面能够更加贴近主的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父神跟宣教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天父是一切宣教的源头，因着天父自己的意志，他的使命，他要一切受造的都归于他，因为一切被造的都本于他。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保罗在罗马书说到，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另外在哥林多前书也说的，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那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宣教的源头就是父神他自己，因着神对自己所造的带着有这样的意念，他要万物都本于他，也归于他，归荣耀给他，于是他开始了整个宣教的大使命、大计划。所以当我们参与旅行在这样的一个宣教使命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知道，其实比起啊 Tesla 他们在研发哪一款新的电动车，或者是说现在你去 NASA 的网站上查他们要迈向火星还是下一个星球的时候，比这些计划都还要来得大，因为这是神对万宙万有、宇宙万有最伟大的计划。那就当我们继续探索天父对整个宇宙世界、他对世人的这样救赎计划当中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知道啊，原来圣父的本性是爱。感谢这个圣灵啊，特别安排今天的诗班带着我们是唱跟爱有关的这个诗歌。我们看到原来这一位人眼睛看不到、手也摸不着的神，对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情感的，是爱的。那若不是出于神对人的爱，他不需要启动这个伟大的计划，他创造好之后，人管不管人有没有多了无所谓，那就是因为他爱，所以他要启动他的使命、他的计划。那好，就好像很多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问说，哎，你们为什么办这个嘉年华啊？哎，你们为什么还要到校园去开设团契啊，在社区建立团契啊，为什么办活动去布道、去敲人家的门、去发传单等等这些啊？那我们都知道背后的动机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是因为实在知道神太爱世人。那当我们在参与这些计划当中，我们其实在向人希望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我们背后的动机。那宣教就是因为神他的本性是爱，因着父神对世人的爱，所以我们知道他差遣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因着神的爱，耶稣被差遣。那我们从这个耶稣的门徒约翰他所记录的最佳清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父神差遣他的儿子，是要世人因他的儿子而得救。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神爱世人。在约翰一书也是讲到，神差遣他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并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所以他怎么样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再再都让我们看到父神差遣耶稣来到世上拯救有罪的人，那背后的原因是神的爱。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心来做宣教的工作啦，要投入传福音的事工等等，或者说啊，宣教我们是使命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假如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本性，也就是神的爱，假如我们没有神的爱在自己里面，其实我们说我们要去从事宣教是很容易事倍功半的，甚至我们有可能半途而废， 没有办法成功的。那这边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所要强调的神的爱不是只关注在自己身上的爱，不是要你去思考啊，神到底有没有爱我，神哪里，神哪几时爱过我了、不是用这样的思考方式，而是你要看到神爱所有的人，爱世人那样子的心。所以他差派耶稣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要看到那样的爱先。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开始算是在宣教，否则无论你是出于哪一种动机，你加入短宣队，你去传福音，假如没有神的爱，假如你不知道神是多么多么爱世人，那么你都不算是在做一个合乎他宣教、合乎他旨意的宣教。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跟门徒讲，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为羊舍命。之后他说道，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凡是认耶稣为主，凡是称耶稣是我的好牧者的时候，那真的假如我们体贴了我们大牧者的心肠，这样的人他绝对不可能对圈外的羊是冷漠无知，是冷感的，他肯定会因着体贴大牧者的心意，跟着牧者的脚踪到圈外去，另外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对宣教是冷淡了，没有办法持续了，那我们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缺少了那个神对世人的爱放在我们心里面。原来我们会察觉，原来我们的心，教会说要办这个宣教，办那个传福音活动，你完全不参与，动也不动，坐在那边，原来你的心根本没有跟神的心走在一块，依然是那样内敛封闭自我，老是想神你怎么样爱过我，你到底还要怎么样爱我，都是爱自己的爱。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假如只懂这种爱自己的爱，我先想要 我怎么爱自己好让我再去爱别人，这样的爱是世俗的爱、每个人都会有的，不需要有神也不需要去向神就可以有的爱，那是世间的爱，是一种利己，是一种自私的爱。神的爱根本不是那么自私的，一定是会向外，一定是会满溢溢出来的。那保罗曾经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因为我相信他的心是更贴近耶稣的，因为他知道还有人没有相信，还有人还没听见福音，所以他就要到那些地方去，就如同耶稣要到圈外去领羊回来一样。那这是发现了神的本性是爱以后，那带给我们在宣教上面的学习。假如没有神的爱，那就不算是在宣教。那么一旦我们领受领得着了神的爱之后，我们势必得出去参与在宣教的行列当中。另外当我们继续探寻宣教的源头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他有一个要世人与他和好的心意，和父神的本意，圣父的本意是和好。哥罗西书讲到，既然借着他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怎么样和好了。哥林多后书也说到，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确认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这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么多的和好，这也是我时常提醒大家的，就当我们因着相信耶稣成为新造的人的同时，我们不单单是成为一个神全新的创造，神也将他的要我们去劝人与他和好这样的使命赐给我们。新的和合版和合本修订本他就讲把职分翻译成使命了，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了。神是先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同时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或者使命也赐给我们了。那我们要记得 这个和好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和好而已，而是更多方面的和好，那就包括了我们跟其他的人，特别是我们主里面的肢体，同为神的儿女，我们说神家里面的人，我们也要注重我们跟肢体当中的和好。在浪子的比喻当中，面对那个散尽家产以后才想到要回来他爸爸家里面的那个小儿子，他是这样说道：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了。他自己觉得不配，之前的经文讲到 他说、哎、我回去的话，那么我做雇工就好了，我做雇工都可以。但是父亲不但让小儿子与他和好，要将上好的马上吩咐仆人带给他穿，戒指也给他戴起来，鞋子给他穿起来，然后叫仆人去预备家宴，一起吃喝快乐。所以他要恢复，父亲要恢复的不是那个雇主跟雇工的关系，而是那个最亲密最原本的父子的关系。他说道：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父亲愿意和小儿子和好，但是同时呢，他也要大儿子跟小儿子和好。因为我们看到大儿子站在外面不想进来，不肯一同吃喝快乐，为此父亲特别跑出去到大儿子那边劝他，提醒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父亲并没有因小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就满足，他同时也希望大小儿子之间也要恢复那个原本的兄弟的关系，彼此和好和平。那么在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我们同样看到这一点。保罗说因着基督的救赎，保罗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和睦看得极为重要。那个原本是最，我们知道犹太人传统的话，他们怎么样看外邦人的，但是保罗这个时候特别强调，说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他要大家看到那个新造的那个人是一体的，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普普通通人留下来的书信，这个可是曾经在加玛列门下学习比法利赛人还法利赛人的保罗所留下来的只字片语。所以当保罗看到十字架的真理，当他真实体会到十字架上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之后，将这样的真理给阐述出来。第十七节讲到，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有的解释就是说，远处的就指外邦的人，近处就指原本的犹太人。那既然是和平的福音，为什么在两下之间，犹太人外邦人中间还要 有所分别，还要彼此争闹呢？第十八节继续讲到，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我们都是同样有圣灵的人，否则我们不会认耶稣为主，不会认天父为父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保罗留下来的话。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心为主去宣教，当我们说我们是以使命为顾念的门徒的时候，我们首当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在神家里面彼此的和睦，不单单是个人与神之间的和好，也要注意到彼此之间的和平。刚刚经文提到我们是要来传和平的福音了。假如我们当中就没有和平没有和睦，我们还怎么样去向人家传福音？相反的，很多时候我们光是活出来这样的和睦，其实就是在彰显福音的大能，把神的国带到世上的国。当我们当中没有因为就像世界一样去那边分种族啦、肤色啦、口音啦、你是哪个国籍、你是什么政党立场啦、意识形态等等，大家可以好好的合一的一同侍奉神、一同敬拜神，那么只要其他的人从那个很分歧、很对立、很纷扰的世界当中走到基督徒的人群当中，那么他可以体会到这边讲到的和平是怎么样的一个意境，那他们的心就很容易被神深深的吸引。 那这边我们讲到的是借着父神与宣教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他是宣教的源头，那也借着探寻宣教的源头认识父神，让我们发现啊，他的本性是爱，他的本意是和好。那这样一来帮助我们可以不用没有这个错误的动机。当我们在做宣教事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带着神的爱来做的，那也帮助我们在实践操练实践神使命的时候，我们不会走偏的路。那凡是一个要以使命为顾念的门徒，当我们参与在宣教的侍奉当中，无论我们受到是怎么样的困难，我们感受到多大的压力，或者是感到沮丧，当我们感到没有动力的时候，只要我们回到父的面前思考他的爱，重新思考神的和好的心意，然后我们就继续站起来，重新加入到神那个差遣的行动当中，加入到宣教的行列里头。那接着我们要继续从宣教的角度来看三一神的另外一位圣子，也就是耶稣，他跟宣教的关系。那么耶稣绝对是所有宣教士的最佳典范，他是宣教的榜样。约翰福音一章一开始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十四节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子耶稣是神的道成了肉身。十八节继续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希望人能够认识他，当神希望人能够亲近他，能够敬拜他，能够侍奉他，能够来荣耀他的名的时候，其实神并没有太为难人，神亲自预备了一条道路给我们，就是他差遣了耶稣来到人世间，借着这样差遣的行动进行神的宣教。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啦，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时候啦，当我们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成为神儿子的模样的时候啦，那么我们肯定会越来越像是一个宣教的人，我们的新生命一定会和神的宣教工作连接的。而每一位有心想要宣教的人，若是从光是从基督的道成肉身仔细去思考推敲，肯定可以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有很多的突破。那下面我从四个方面 来分享。因着耶稣是神的道成肉身，我们要学习顺服。耶稣道成肉身意味着他要从原本神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变成人子，人的形象样式。根据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的描述，我们刚刚有念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与神同等，他有与神同等的权柄，有神与神同等的能力、地位、尊贵、荣耀，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顺服父的差遣来到世上。他并没有因着我跟你是同等的，我跟神是同等的，然后就眷恋着扒着他的宝座不放，不愿意下到人世间。而且他明明知道下到人世上进入的是那个最黑暗、最肮脏、污秽的世界，但是因为他更看重的是神的心意，他拥有的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爱，所以他甘心甘愿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从最卑微的马槽，或者说从玛利亚肚子里面开始一个无限的神，我们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个是永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但是他却要成为人的样式，在地上三十多年时间，在这样有限的躯壳当中，除此之外他还要受一切的罪恶的试探、诱惑、邪灵的搅扰、门徒的背叛，这么多种种，假如不是他甘愿顺服那个最大的神的旨意，假如他不愿意完全降服在神的心里面，这很难很难做到的。因着耶稣的榜样，凡是我们从事宣教的工作，凡是是一个 mission minded 的人，我们都要学习他的顺服。我曾经听到有宣教地的教会牧师说，哎呀，有些短宣队过去，有些短宣队宣教士不熟悉当地的规矩，带着很高傲的态度，颐指气使，总是喜欢把自己会的那套来带到这个宣教地当中，啊， 有的甚至打电话到神学院的老师，神学院的老师分享，他说：“哎，你们要毕业去宣教的工厂，你们一定要，啊，先这个顺服当地的这个权柄啊，当地的牧师。啊、为什么有牧师就打电话神学院抱怨、啊、为什么你们的学生搞到这边搞，把我们教会搞得一塌糊涂啊？那神学院毕业了又怎么样？我拿神学院的博士、硕士又怎么样？还不是侮辱了神的名，在宣教地，啊、在工厂搞得乌烟瘴气。”那是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就太看重自己所学的、所会的、所能的，把持住不放，我们硬要带到宣教的地方，好不好？我们能够更多学习耶稣是怎么样顺服的，我们也学习顺服地上的权柄。另外，我们再从耶稣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种每一个宣教是必备的跨越的榜样。耶稣是跨越了文化，从天国的文化要进入到地上的文化，所以他必须成为一个犹太人，他必须得在拿撒勒的村庄成长，必须在犹太地进进出出，进入到犹太的社群当中，熟悉他们的社会的文化，同时他又要将神国的文化带进到当时的人群当中。所以当他在融入当时当地的文化的同时，还要能不受到那种文化的黑暗面、文化里面的毒素给侵蚀，受到文化的缺点所影响，然后他还要再注入新的这种观念、世界观、价值观来改变人的心、改变世界。好比说他要从外在各样洁净的里带人进入到那个心里面洁净，不是看外表，只看内心的，要将人从宗教啦、传统的仪文的敬拜当中脱离出来，带入那个全新的、能够真正用心灵诚实按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的那样的领域当中。那除了人神之间的跨越，耶稣也跨越了，带着门徒也跨越了很多阶级的文化，他愿意和税吏啦、罪人啦同坐席，和他交往的有渔夫啦，也有宗教的人士啦，那因着他生命而得着改变的各式各样的人，用现代话来说可以说是三教九流的人士，都因着耶稣生命得着改变。那因为耶稣的工作，因为耶稣的教导，就是真正要使人生命的转变得着更新的这样一种宣教事工。所以当我们只有当我们愿意先跨越到这个新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当中，那我们才有办法把人带着也跨越进入到神国的文化里头。保罗曾经说过，我们知道保罗是效法基督的，以基督为榜样的人，他说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其实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最好的诠释。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其实保罗的心跟耶稣的心是一样的，为的是怎么样？就是要多得人。耶稣要彼得去多得，成为得人的渔夫。耶稣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保罗也是要多得人。犹太人也好了，在律法以下的人，在律法之外没有律法的人呢、啊，最软弱的人等等，对怎么样的人，他就像怎么样的人，为的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从事宣教的事工，我们要预备好，一定必须有所跨越，有所突破。无论是文化上面所要面对的差异，我们心情上面、心境上面所要做的调试，我们讲到文化其实范围很广哦，包括语言也好啦，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啦、生活作息啦，甚至包括服装、服饰的打扮。我们知道早期进入到中国的宣教士真的就是穿起长袍马褂，真的就是绑起辫子来适应当地的人，其实很多都是我们需要跨越的。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跨越？因为我们要多得人，要让更多的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同时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卷入那种世俗之风，落入文化当中里面那个罪恶的不讨神喜悦的部分。我们不要假跨越之名行这个罪恶之实，最后反而把福音给弃绝了。那效法宣教的榜样，我们也要不怕受苦。耶稣是受苦的榜样，从他与门徒最后的晚餐一直到十字架上，这一条路的痛苦包括了心理上面的，他要遭受到人的谩骂啦、嘲笑啦，身体要上要被人家 打啦、鞭打啦，甚至吐口水啊，在人脸上啊，头还要被荆棘扎着。那他被定的是人家编制出来的罪，他被判的是那个原本不是他应当要承担的刑罚。那我认为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意识到他即将要与神隔离、与父神隔离的那段时间，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太福音里面说到，耶稣他忧愁，他极其难过，说到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一种痛苦，实在不是人时常能够经历体会的。这是一种因为知道要与神隔离了，所以心里产生出来的痛苦。为什么说这样的痛苦不是人能够时常体会经历到的呢？我们可以说一般人的痛苦，我们自己所受的痛苦，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自作自受所造成的，因为自己所作所为，因为自己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所以搞得自己很难受，郁郁寡欢，多半是因为自己罪的本性，可能是一些恶念啦、嫉妒啦、骄傲啦、狂妄、放毒啦等等所造成的，被谎言所欺骗的，不然就是因为我自己想要更多的贪图那个最终之乐，想要活在罪里，我甘愿做罪的奴仆，被私欲败坏、懒惰带着走，那导致因此。导致渐渐远离神了。其实我们是甘愿远离神的，因为我们喜爱罪，喜爱黑暗，我们渐渐与神隔离了。那往往都是因为这一类的原因所产生出来的后果，或者说恶果，使我们很痛苦。但是耶稣的痛苦是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心中没有任何一丝丝的诡诈，在他里面毫无瑕疵。他受到是与我们同样的试探、同样的诱惑，但是他却始终没有犯罪。所以他的忧伤、痛苦、难过，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所产生的，也不是因为他的个性使然，不像是有人天生像我一样 哭点很低啊，听诗歌听着听着就流泪了。耶稣不是这样，也不是他生性比较容易 fragile， 比较容易受伤。他在那边痛苦，不是完全是因为他知道他要与父隔离所造成的。那又是什么原因他必须与天父隔离呢？我们都知道，因为他即将要承担所有世人的罪所造成的。那我们仔细想想，耶稣是因为别人的罪导致自己必须与神隔离，所以他很痛苦。那我们是因为贪图最终之乐，自愿与神隔离所产生的痛苦。这样一比较之下，我想我们都可以认同，没有任何一件痛苦会比耶稣当时所受的苦还要更难受的了。那即便如此，耶稣最终还是将这样的苦杯给喝了，为我们尝了。那当我们说我们要宣教，当我们说我们是 mission minded 的人，那既然知道耶稣所受的苦是这样的大的苦，那我们自然对苦难的一切苦难的免疫力也好，承受力也好，容忍的程度也好，我们应当是要能够提得更高的，也应当能够更能体认保罗他为什么说啊，我们所受的其实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而已了。那继续，在耶稣是宣教的榜样，我们还可以学习到的是，他真的是完成了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在十字架上将神要赐给人的救恩完完全全的成就了。当他尝完了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耶稣他是真正的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他是真正的在十字架上为人把命给舍了。他没有违背父神的托付，他以那个完全圣洁、毫无瑕疵、没有受罪污染过的身体，以他的宝血来洗净世人的罪，完全完成了世人的这个天父给他的使命。那每一个投入宣教侍奉行列，每一个以使命为顾念的人，我们也要有同样的心思，我们不要把事做一半就放弃了，总要竭力的把工作完成。因为耶稣在这边已经给我们设立的榜样，那我们就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总要记得要舍己，我们要走的是一个跟随主的道路。时常我们对于学校教授所派的作业，对于公司老板所交办的事，对自己主管所要求的进度，我们说好，遵命，按时交付， 使命必达，老板交在我手上，放心。那我们对耶稣、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态度呢？做学生总有毕业的时候，做科研总有成果发表完的时候，上班工作总有退休的时候。但是神的使命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必须一直要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成了的。只要我们还有一息尚存，我们就有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有多少人在病床上面照样为主做见证，我们都有听过。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轻言放弃，提早收工打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像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效法耶稣宣教的榜样，我们必须要学习谦卑顺服，必须要能够跨越任何的文化的藩篱，我们还能够不怕受苦，并且要竭力完成主的使命。今天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圣灵跟宣教的关系。那当我们要谈宣教，我们绝对绝对不能不讲到圣灵。圣灵他不但赐下宣教的能力，他也是带动整个宣教的行动。那还记得创世纪在一开始的时候讲，神的灵在万物还是空虚混沌渊昧黑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运行在水面上。那当耶稣完成了救恩之后，他和门徒开始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执行他的使命之前，他和门徒先去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一开始讲到耶稣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于是门徒听了话，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在那边同心聚集，恒切祷告，一直等到五旬节，真的按着耶稣的应许，圣灵完全的降临，浇灌下来，赐给门徒能力。从那以后，我们可以这么说，门徒才真正的开始了承接起那个神对普世宣教的重责大任。那圣灵的能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看见呢？我们可以从他使人放胆为主做见证的当中看到。我们都很熟悉，就在圣灵降临，舌头如火焰一般赐给这个门徒口才，让他们能够在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人面前来做主的见证。当时来的人包括了从最西边的，包括现在在伊朗啦、伊拉克一带的地方，最北边甚至到了本都、加帕多加，都已经到了黑海的南侧的地方，最西边一直到有意大利、有罗马来的客旅，还有克里特岛岛屿来的，再往南一点就是到埃及、利比亚现在的非洲、北非、东北非，再南呢来到阿拉伯一带的人。我昨天跟周良弟兄在聊，他说江苏、江南江北的方言就不一样，他跟我提到一个我忘记什么小城镇的名字，甚至城东城西的口音方言也不一样。那你可想而知，在这么大的一块地域当中，那这些本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竟然可以用不同的地方话来跟人家传讲神奇妙的作为。那彼得为此做了解释，他告诉众人，你们看到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那这就是圣灵浇灌之后他的工作，圣灵能够使每一个人都来为耶稣做见证。那当圣灵在显明他的能力的时候，那这就是他最重要、最清楚、最明确的工作，就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在彼得说完，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那之后，我们知道悔改、信主、受浸，并且领受圣灵的人，一天增添了3000人。后来还有一次是在使徒行传四章讲到的是5000人男丁。那因着有圣灵的同在，伴随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使得使徒宣教的工作顺利展开，而且他们到处放胆 传讲耶稣是基督，传讲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道理，处处为复活的主做见证。即便要受到逼迫，要受到恐吓，遭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仍然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这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就原本没有学问的小民，竟然在官长面前，在公会面前可以放胆讲这样的话，那肯定这个让我们看到圣灵的能力。另外一个例子是斯提凡，圣经描述他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当时导致有很多不同会堂的犹太人纷纷要找他辩论。圣经说到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最后怎么办？只能用假见证控告他，控诉他。诸如此类的见证，这样的胆识，这样工作的果效，真的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看到过的。难怪之前耶稣就告诉过门徒，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这些都是圣灵能力的明证。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圣灵他有引导宣教动向的能力。使徒行传第八章，与斯提凡同为执事的腓力，从耶路撒冷要去到加萨的时候，圣灵要他靠近那个以索比亚太监的车，圣灵跟他讲说，你去贴近那车走。那因着这样的一个举动，使原本在读以赛亚书的这个太监生命当中遇见了耶稣，甚至还要求，哎，看啊，那边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使徒行传十六章，让我们看到圣灵会禁止保罗一行人在亚细亚讲道，于是他们绕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到了美西亚的时候又被禁止。耶稣连不许本来要往比堆尼去，然后他们继续再绕，绕到特罗亚去。那为什么圣灵要一次两次的拦阻他们呢？到第九节啊，原来夜间有异象让保罗看到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声，他说，请你到马其顿过来帮助我们。那保罗也就过去了，到了马其顿那边已经跨到欧洲大陆了。原来发现，哦，是吕底亚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最后他们全家受尽归主。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带领是非常活泼的，而且还要主动介入干预到原本宣教的这个心中，来引导人的方向。这也难怪使徒行传又被称之为圣灵行传啊，不单单我们看到使徒的脚踪，哇，这边跑那边跑，那更是看到圣灵是怎么样带领人，怎么样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行踪。因为每一次的行踪，每一次的跨越，都可以清楚看到有圣灵的工作在其中。所以神的宣教真的离不开圣灵的带领。若是没有使徒行传记载，我们可能以为，哎呀，靠着人的筹算啦、智慧啦、能力啦、计划啦等等，或者我们带着一股热情，或者我们凭脑中的知识，我们就可以去完成神伟大的宣教工作。但是我们发现，若不依靠神圣灵的能力，是不能成事，甚至不能成行的。所以要以使命为顾念的教会跟门徒，我们必须更多的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必要的时候必须放下自己的主见，原本的计划，当圣灵要我们去哪里，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就顺从他的带领，到那里去开始他要成就的工作。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圣灵差派的能力。彼得向外邦人哥尼流一家传讲基督，就是受了圣灵的差遣。当他本来还在思考那个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你看多有行动力，是有动能的。告诉彼得说，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不但在哥尼流这边工作，圣灵也在彼得身上工作。另外除了彼得这个人之外，我们还要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看到的是安提阿教会。当安提阿教会的门使徒们在进食啦，在侍奉祷告当中，听见了圣灵向他们说话的声音，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手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至此受了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保罗也就开始展开他的宣教之旅。不是一次， 不是两次，而是后来到第三次的宣教之旅。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不但自己差派人，就好比他差派腓力差派彼得一样，他同时也能够借着教会安提阿教会来差派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有信要宣教，当我们说我们是 mission minded 的教会，那我们应当更加清楚，教会肯定是要差派人出去，那我们自己也肯定会有被要差派出去的机会，因为圣父差了圣子，圣子差了圣灵，又让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心里面。假如每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一生一辈子 always 停留在原处，从来是动也不动，那样才叫 mission impossible。 宣教本身是 mission possible doable， 因为我们里面就有宣教的灵啊，怎么可能一个人有圣灵可是从来对宣教传福音动也不动，那个才是 mission impossible。 各位弟兄姐妹，圣灵是参透万事的神，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他可以完全负责那种调兵遣将的工作，帮助神使命能够有效的完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信主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有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那既然拥有宣教的能力这样的一个圣灵，我们就必定能够放胆的为主做见证，我们也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从圣灵今天也就是现在将你放在的地方开始，一直到将来他要带领你去到的地方，我们都要把握时机为主做见证。同样的，我们西区教会也要成为一个差派的教会，让大家成为一个奉差的门徒。那至于我们要被差往哪里去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绝对就是从我们身旁开始，我们的住家，我们团契的社区，教会附近的邻舍，你自己工作的场合，都是我们最先要被派去的地方。我们已经被差到那里去了，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已经到了。弟兄姐妹，你不要再等还要去哪里啊，你不要再问，你已经到了，第一站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住的地方，你念书的学校，你工作的公司，你就是那里的宣教士。只有这样才是真的 mission minded， 不论什么时间，不论任何地方，你都要把神的使命系在心上，只有这样我们才配得称我们是使命的门徒，我们是使命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那当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能够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互动，那我们一定不能不承认他真的是一位宣教的神。虽然有着不同的位格，存在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角色分工，但是相同的是他们要一起合作，把神最终极的使命向世人来显明，他要展开，他要启动发动，然后支持着现在的我们，让我们一直传承下去，一直到结束神的工作结束为止。若是这样，我们一定能够发现教会就是因着神的神圣的使命而诞生而存在的，同时教会也要开始肩负起完成神使命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责任。每一位使命门徒，每一个使命教会都必须责无旁贷参与在神这个伟大神圣的使命当中。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你现在应该知道在你身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正在参与着神这个伟大的使命计划当中，所以一定会有人通过这本使命之书向你介绍这位使命之神，一定会有人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也一定会有人向你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当你听到耶稣的福音，当你看到人分享他们的得救见证之后，你若是也愿意承认自己啊，我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那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偿还了罪的代价，付了偿还了我罪的刑罚，那么你可以用信心用祷告来宣告，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位使命之主里头，这样子你就可以一起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加入到这个伟大的使命当中。愿神保守你的心，能够让你更加认识他，也希望你不要消灭任何圣灵的感动，尽早能够归信耶稣。那若是你已经决志成为基督徒， 那你应该尽快接受敬礼，每一个主日一起敬拜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那每天研读圣经，帮助自己的灵命得着喂养，最后和弟兄姐妹过团契的生活，那我们一起成为使命的门徒，使命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宣教的源头，我们知道你对万物，你对世人有你的心意，你要万民都归向你，因为我们本是属于你的。愿今天聆听你话语的百姓可以更加进入，更加参与到你这个伟大的使命当中，更加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效法他的道成肉身，也能够更加顺从圣灵的引领，放胆传讲基督的福音，为基督做荣耀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